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就是杨彼得弟兄。彼得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世外桃源。怎么样，先和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您在国内大概什么地方啊？从前
我是几个月以前从大陆湖南过来。
哦，从湖南过来。
嗯，
听您的声音很年轻，您现在30吗？
这加一倍还多
啊，加一倍还多啊。那您从前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是一个退休教师，1993年就退休了，现在退休都15年了。
已经退休这么久了。哦，
还是比调提前一点退休的。
嗯，那您做老师是教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在一个大学教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课程。
哎呦，肃然起敬，这不得了。
我不敢说，不敢说。
那当然到我们世外桃源来呢，少不了都要被我们刨根问底啊。您是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吗？还是您从前
是
个大反对派？
不是，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太太她是第四代基督徒了。
她年轻就是信主的？
可以这么说了，4岁就信主。
哇！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环境跟等等原因，主要是自己的软弱了，离开神有30多年之久。
哦，真的。
啊，所以是一个很亏欠的，
就下嫁给你，那时候你也不信，
啊、
是吧？
对，但是神就是神就把他这，但是化主祝为祝福，本来这是个很对你的事情，但是神
哦，主都怜悯了，主的恩典是够用。那稍微跟我们讲讲吧，您又是学科学的，在那一个时代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啊。那肯定是反对基督教的，对吧？
对对对，他反对的很厉害，反对的很厉害，但真是神的怜悯了，神的怜悯。我记得我曾经发誓，自己发誓下半辈子不当教授了，要跟这一位神干到底，完全是这个撒旦的口气。
真的
啊，但是神的怜悯。
嗯、这个有意思，值得多挖一挖。
真是。人的软弱见证神的刚强。
我这样问一点隐私啊，您娶这个夫人的时候啊、知道她是基督徒吗？
啊，不知道，因为那一个年代、基督徒都是销声隐迹，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很坚定的、像我太太属于软弱的，就是不敢说明自己是基督徒。
你说那个年代大概和文革比起来，
那就是像我们结婚是文革之前呢、
文革之前那已经相当紧张了。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就那个时代。
那很怕人的。
对，
结婚多少年你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呢？
结婚不久吧，就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做过牧师的。
哦。
但是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所谓在大陆说就是出身不好吧。
出身不好。
我的出身也不好嘛，就认为是这个、就是同类相嘛，合并嘛。但是没有想的那么严重。
嗯。
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他要加上他也从来不
没出头的，
没有聚会，也没有圣经。
那后来怎么又开始？
后来这样再说起来就话长了，所以说他
没关系，慢慢说。
就到了这个70年代的末期，就是文革之后，刚刚解冻的时候，他这样圣灵在他心里有提醒，到了70年代末期，后来当时中国有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
是
那个时候太太他就作为一个访问学者就到北美来了，
哦，那个时候他就来过北美，
就到北美，到北美当然他这个就是感谢神了，就是他一接触教会，这个灵力就开始复苏了，
这个跟一个种子一样啊，一碰到水
就复苏，怎么也 压不下去。其实即便是在这个80年之前，后来他跟我讲了，
嗯，
遇到难处的时候，他都暗中都有祷告，实际上神也在暗中保护我们这个家里，
嗯，
包括我在
内。那你不知道就是了。
那我不知道，
嗯，
但是80年以后，他回来出国有三年的时间，
嗯，
回来以后他就比较明确地宣布他是基督徒了。
哦，他那个时候在北美在什么地方？
在渥太华。
哦，他在渥太华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呢？
他是做这个高能物理方面的。
怪怪，你们两个真的都是高科技啊。
哎呀，不敢说不敢说，他那个的确实算是个高科技。
那他回国之后就变了个人吗？对你来讲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是个明确的。又记得我到北京一接到他以后，他就很明确地就向我讲这个耶稣的事情了。
一下飞机就开始表态了。
啊，下飞机就表态了。一路上我就感到很惊讶。
那你说什么呢？
我就感到很惊奇啊，我很惊奇。我说，因为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认为这个洋教嘛，是吧？
对呀、
啊，是一个精神鸦片，这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们只有这种并不了解就固定这种看法。所以感觉他到国外第一次去了，其实有两年多的时间吧。
就已经被污染了，
很密切，也没有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一下飞机以后呢，一路上我们返回我们驻地的时候，因为我们并不住在北京嘛，
是
整个路上基本就谈这个问题，所以感到很吃惊了。
他是高能物理学家，怎么信起耶稣来？
啊，对，他是可能不讲高能物理，讲耶稣，我感觉和这个太。好像太不相干，因为对我来讲，感觉一个信科学的人怎么会走入一个这样的、我认为的这种迷信，甚至是带有欺骗性，是这样看的。那时候的确是很固执、很反对的。
所以在你们中间就展开了怎么样、
这个、
长期斗争
啊？我就觉得家里就没有平安了。嗯，
人家给你平安，你反而说没有平安。
对，你看挣扎很强烈。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内开放的形势已经很不错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容易20多年从那种受压制、不得开放的心情刚刚开放一点，就遇到另外一个挑战，就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精神智库
这个挑战非常严重，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问题了。
那除了你们在家里边争执这个事情，他拉你去聚会吗？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聚会，
也没有聚会。
83年从其实国内也没家，因为他是去家庭教会嘛。
嗯，
家庭教那时候国内家庭教会的很隐秘。
嗯，
只有那么2-3个人跟他有来往。
嗯，
在那个学校里，他是找到2-3个这种基督徒，他们的聚会也是不定期的。
嗯，
但是我已经觉察到他们有聚会，
哈，
所以我就提出，你就只能够往上信，不要左右有联络。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信吧，不能跟别人有联络。但对他的压制或逼迫，他是比较厉害的。
你还没有去报官哈？
啊，没有没有，倒是没有那个，都是警告他吧，说个人角度。
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呢？
持续了，因为他当年没有回来几个月，不到半年多一点的，又出去了，
又出去，
又走了，差不多一年。
哎呦，
所以这个一直等他第二次回来，情况
更严重了。
这个第二次回来，我们就算是84年了吧。
嗯，
84年到87年。我自己信主，这有3年的时间。
呵，那完全就他独立跟你摔跤吗？还是他慢慢有一些公开的聚会？
这个真是很奇妙，因为后来他这个3年时间，慢慢就和周边的家庭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联系，有联系呢。特别我们这个所在的学校里，城市的郊区有一些农民的信徒，有一些农村的信徒，这些信徒都非常爱主，这是我事后知道的了，他们为这个事情摆上了很恳切、恳切的祷告，
你就成了重点工作对象就对了。
啊，是，他们听说学校有这么一个信主的老师。这个老师的丈夫又如此的强硬，是吧？他们很震惊，另外一方面就是求神的怜悯了。祷告，他们祷告很恒切。我记得有3位姊妹，而且我都现在不认识他们，我知道别人他后来告诉我有3个姊妹流泪为我祷告。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也肯定神的爱和神圣灵的工带领和工作。
所以这个真的是向工农兵学习啊。他们替你祷告，替你们这些大学教授祷告。
我们认为他们，因为我们知识分子抬头，
你们看不起他们的，
他们属于没有知识的人了，是吧？
就是，
实际上真是
就是
才知道
羞愧啊。甚至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奇妙，这就是很奇妙。后来我也没有，因为我这3年之内和妻子的关系是争吵争论越来越强烈。那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跟神甩交的很厉害的时候。
那到最后你这个死硬派不肯悔改不肯回头是怎么被折服的呢？
那这个其实没，我一直想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总是找不好。 总是都没找不到，这个没有没法，这个不能在组里面不能讲假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多探索，也没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来跟我传道或者跟我讲，
嗯，
反正真正的结果也没解决。但是我真是觉得有圣灵奇妙的工作。
哎，你总得有个转弯的地方嘛，是吧？
对，最转弯那个地方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就为这一生的经历很伤心。
为什么呢？
感觉最后我们终于走上一个可以施展自己一点所谓的抱负的时候了，家里又来了这个事情。那种怨恨，那种很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对神的怨恨。
所以你蛮懊恼的，就是你太太信主这个事情给你增加很多麻烦。
非常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开始上大学了，也工作的工作了。我看这个家庭真走上一个，终于熬过了个黑夜，进入光明嘛，
进入光明
这么个样子，也不可接受。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神很奇妙的动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圣经的，我说这个时候是那时候的圣经很少，根本就没有印圣经印刷，但是我们家里有一本很古老的圣经，有一本小圣经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是珍藏多年的，只有
传家之宝，
很小的修正本，很小很小，就像比手板还一半那么小，那小圣经。还另外就是有一个南在西北地区过去传福音的传道人留下的一本圣经，那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哎，那天他不在，我太太不在家，我觉得这个圣经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能力啊，是吧？竟然能够把我们这个家给破坏掉，是吧？所以我就很带着这一种挑战的情绪来看他。哎，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有一种敬畏之心突然我觉得我萌发了一种，
真的，
有一种害怕或者一种孤单里边带有害怕的心啊。我就心里当时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因为我当时用很不好的语言来亵渎这一本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心里有一句很明确的话，就是不能够再骂这个圣经了。因为以前那个很粗鲁的话，这个我觉得很特殊，所以我就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在这个明目张胆的挑衅，这位神或他的意思，特别是这个圣经呢。
所以你说你正要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还是你正在咒骂这个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句话。
因为我前面看过两次，最初第一次一打开圣经，它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觉得这简直是武断了，是吧？没有推理，因为我是搞数学的嘛，
没推理，
推理就这么起初就神创造天地，那是基本。的推理都没有，就很不屑一顾了，是吧？但现在我读个圣经，我每次打开圣经都还读这一句圣经，现在
越读越有道理，是吧？
这个这一句话太震惊我了。现在我觉得这一句圣经就是把我们人放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是吧？我很震惊这个圣经，这当时就这个态度。就是我那一次，就是我说这个转折点的那一次啊，
是
我是对圣经也读过一点点的，就主要就东挑西推，比如说妻子驯服丈夫啦，这些东西就都
拿出来用用，对对对，
挑出来作为一个武器来压制我的妻子了，是吧？哎，但这一次打开圣经呢，就有一个不要轻慢，不要这个，就不能够亵渎这本书，有这种心理内心里有一种恐惧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那
我们过去是因为无知，因为这种自我为中心，根本就没有读过圣经就反对圣经，没有听过福音就反对福音，其实是一个很无知的状态。
这事情很奇妙。
后来以后大概一年多后，我就到了88年1月份，我就收起了，进展很快，进展了神的怜悯，就是一下就发现，这不是什么我自己探索，的确是神找到我们，
就这么突然的一次啊，
很突然，我觉得有一个这种光照突然照到内心，是你自己辅导世界的眼睛突然看不见。这个经历之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经历。
那您说你是哪一年受洗的呢？
我就是88年元月份的，
那个时候离你退休还有这么7-8年，是吧？
这个时候从我还就是刚要到50岁吧，还不到50岁。
刚要到50岁。
你看我们大陆的工作还得至少工作到，就当时那个时候有职称的要工作到65岁，那还有10多年呢。但是那个时候后来我这个因为工作变动调动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我就心里有一个想提前退休的念头，就是开始这个念头，我觉得不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我觉得拖了1年多以后，神很奇妙，就是我在93年，就是我这个信主以后5年以后，其实我工作应该还工作10几年了，就是提前了将近10年退休啊，这个很宝贵啊，所以我现在看到青年人信主啊。我非常喜乐，非常幸运。说我当年就是因为自己太刚硬了，如果我能早一点幸福，他
多
好啊，是吧？
那我猜猜看，您这个提前退休，恐怕你闲不住吧？你是不是在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啊？
这个提前退休的原因，我觉得我自己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安静的省点钱，有信主了嘛，感觉过去亏欠太大，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能够再在世界上混下去了。要求主使用了，当时宋祖强还为主做一点什么像样的事情，但这个不是很准确的道理，但是的确有这个信念。到了93年，很奇妙的安排环境啊，因为那时候退休不容易，
是
比较难，就很奇妙的安排，就让我提前退休了。
那时候你们在哪一些方面服侍呢？
退休之前呢，我还没有参加很多服侍，我们家里因为我妻子的原因嘛，家里就有这种学生，有这个学生啊，一些比较熟悉的人，有一些小型的聚会，
小型的聚会
定时。我那时候呢，因为我的身份没有退休嘛，我都不敢参加，所以我这个很隐藏，就是很软弱很软的基督徒，
暗暗做门徒。
我经常在卧室里面就开一条缝，听他们唱歌，就听他们听他们分享。
所以在你家聚会你也不敢参加？
哎，也不敢参加，因为我还没退休，还是个小小的负责人嘛。但是有时候就是总是有种向往，一种羡慕。所以真正我就成为一个在人面前认主的人啊，是到了93年。
到你退休的时候。
做了这个五年的时间。这头五年就是一个很不像样的基督徒。93年以后也不怎么样了，但是就是该到时在人面前认主了。
其实这样最重要的，因为做一个传道人呢、一定要对别人有怜悯的心。我们自己越软弱呢，就越怜悯别人，对吧？
因为正因为我软弱过，所以我现在看到一些软弱的人，哎呀，
就很有同情。
我觉得看这个人好像太不像话了。那个神就马上有一句话，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样子？没想到自己什么样子，再不敢嫌别人了。
那真是。你退休之后，有哪些服侍呢？
因为我们一直是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学校工作。所以这个学生虽然有年龄上的差异吧，但总的是代沟比较少，而且神也让我们在这个校园里的侍奉也特别的负担，所以一直就希望在校园里边能够为神所用。最开始就从93年之前，有93年之后，我们的聚会就慢慢扩大，但是都是一种传奇性的。一直到了98年之后，95年之后吧，这也是很有阶段性的。五年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教会的负担。这个是98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建立学生的教会了。
那你们那时候不要说教会了，就是团契的工作，你们在学生中间怎么推展了？
这个推展就是开始对外，就是说我们不定时、不定地方，其实地方就在我家里。不定时其实是定时，因为你不定时，他们没法来。所以妈妈这个神很奇妙，总是你一有这个一点点心，神就把这个人就带进来。尤其我们刚开始就三个人开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发展到20个人。
哦，这么快？
就这么快。当然20个人不是都信主啊，就是20个人来。来了以后，而且所以说我们也不懂得教会，也不懂得怎么样查经，甚至不懂得怎么样敬拜啊，都不是很懂的啊。但是神就是让我们自己和这个教会的建立啊，一点点成长起来。真体会到这个神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当时不可能有什么牧者啊，或者做个很好神学装备的人到我们中间来。
在服侍。
在了五年之后，神很奇妙的觉得你们应该有组织经办，应该有奉献，应该有洗礼，应该有这个掰饼圣餐，是吧？这个都很奇特啊。我记得99年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正式有了教会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家这一套东西从哪里学来的，知道吧？这圣经里有，但是成为一个实际，这个还是有一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你回头看，你也搞不清楚，就是这么一点点，主就把人带来，
是啊，感觉有点很惊讶，知道吧？那么我们就开始有洗礼，过去那种洗礼好像只有那个末世了，是吧？啊，可是神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兴起来，就是你是奉主的名来做这些事工吧？真是感到很震惊，感觉真是保罗说我成了活的人，我们感觉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了，是吧？这很奇妙的。
感谢主啊，感谢主。因为你在国外，像我们在这里，你要人家来啊、你总得告诉他来干什么，他要请他的朋友来，他也得说。哎，我们到那边参加个聚会啊，或者那里有饭吃啊，那你们就是这么默默的开始做，人就不断的就来了。
对，我们做其实也是因为我94年、95年探亲来过美国，看到教会的这些活动，特别是看那些探亲的人嘛。那时候我就在我探亲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加州一个校园里，也是校园里边，就组织这些探亲的人学习，我感觉。这个他们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信主，
对
吧？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加州住了不到一年的时候，都是我们教会成立之前的了，95年、94年的事情。但是不到一年之间，竟然有9位人信主受洗，而且。当时觉得这样就神，所以回去我们就满怀信心，就开始这个施工。第一次就是学生会做饭， 我就第一个学的做饭，那个
所以你们也要做饭。
你比如说我们星期五是最多的，就和北美一样的，就是星期五的聚会的是我们的时间。
嗯，
星期五他们一放学就赶紧就往家里来，来了他们互相之间怎么介绍呢？他们大概就是两点介绍。第一点，
嗯，
啊，这个歌好听，赞美诗好听。
嗯，
我觉得赞美诗一方面是敬拜神，另外一个赞美诗呢，
嗯，
是对人有呼召。对人有向往，
哦，那是对。
所以我就看赞美诗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要很重视赞美诗，因为你一敬拜一赞美，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一敬拜赞美人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上去了。
嗯嗯，
这是讲的话长了。还一个呢，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哎，说他们这里已经能够看到圣经，宋传人送，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我们可以送圣经了。
那是
到了这个95年以后啊，有一些国内一些小册子，主要是新约的，
嗯，
啊，可以有给了圣经啊，甚至有中英文对照的新约。新旧约啊，
嗯嗯，
啊，所以这个人他们遗传遗，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传的很少啊，
他们自己带人
来，都是
来
的人，他第一次来的又是第二次就带三个人来，
哦，
他自己的人来第二次就变成四个人了，
那你饭菜烧的够不够啊？
啊，做饭菜有时候欢迎我们的饭菜都比较简单，都是剩饭吃，就是一个便当一个盒饭一样的了，
嗯嗯嗯，
啊，那我很会做饭，我们家里最多做过30几个人的饭，
真的，啊，那好厉害，
一次30多个人来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那这里蒙哥插句话啊，听众朋友不要嫌啰嗦，因为我知道很多教会也是在做福音工作，希望能够把人从慕道的阶段培育到出信，从出信呢再让他们成长。但是北美往往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太心急，太喜欢把人归类归档，比如说慕道的是一般啊，预备受洗的是一般，出信的是一般，再去给他们上一些课。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当然这些做法有它的必要性啊，有些东西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教导他们，这样教导也比较容易。可是从福音的发展来讲，尤其是在团契的架构底下，你要晓得最能够带朋友来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对吧？
对对对，
他觉得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或者是大家在一起唱歌。那这个跟一般传道人的看法相当不同，传道人往往说你这个真理到底传讲了多少，可是福音除了是真理之外，它同时也是对我们一种生命的医治啊。他进入一个很温馨的情况，和大家吃吃饭再唱唱歌，他一下子觉得他身上的重担就脱下去了，这是你去讲道啊说教啊培训啊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真实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试货，不要急着把一些人呢，啊，就拼命的往上层送啊，好像做传销一样，你应该进到下一班去了。你让慕道友也好，出信的弟兄姐妹也好，能够留在一起，不单是因为他们能够带人进来，而且呢，大家可以学习彼此服侍，
对，
这样子所带进来的成长才是真实的成长，而不是一种知识性。我给你上了12课的出信造就，我跟你讲老实话，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自己以为没有的他以为有了，那真真实实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要在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洗脚这样长起来的。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听杨弟兄讲他们那边的聚会。所以他们放了学就来吃吃饭，像回家一样，
啊，吃饭。我们大概唱歌的时间前后连吃饭要花1个半小时。
嗯，
啊，因为花1个半小时以后呢，
嗯，
这我说的是团体的时候了，
是，
以后呢就是这种不定题，题目也不定，根据当时来的情况呢，有一些分享，
是，
分享当时也是很幼稚啊，我们就是讲一些人的普遍启示啊，讲大自然啊，讲科学啊，后来到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十字架的大人就是你比较直截了，
是，
你真正把十字架把人的罪或爱讲出来，只要当不是那么粗鲁了，而且你真正把突出出来的话，
是是，
其实很容易砸，最容易砸心里还是这个。
是圣灵会做工，那这个很不容易啊，那真是感谢。
当然，这是我感觉神很奇妙。所以到了教会后来没有几年，当然神在中间就总看到我们的自己的错误倾向。一开始我们比较重视怎么从科学的角度啊，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认识神，但其实就不太多讲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后来神慢慢把我们带到这个比较正确的路上来啊。后来到了建立教会啊，怎么发展啊，这都是朦朦胧胧。所以说我们1999年正式建立教会，2001年神教让我们摔了一大跤。
为什么了？ 怎么讲摔了一大跤？
马可楼这个异端。
哦，马可楼，哦，我最近才在网上看见，对，我看见有人提到这件事情，还说曾经在湖南造成很大的伤害。哎，说不定讲的就是你们这
啊，没错，就是我们。而且他是作为他们在2001年在中国最大的成果。
哦，真的啊？
就是他们整个的中国，他们实际上有主要的是中国部、日本部和他韩国的本部。有三个部，这个马可楼啊，这是后来我们了解的。其实在中国的本部呢，他们的本部是中国部设在兰州，当时。
嗯，设在兰州。哦，那哎，那这个值得给我们听众朋友仔细讲一讲啊，因为我们也有
好
多的听众从国内来听。
哦，
好
啊，我们转到这个题目上来，我这么
是啊，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虽然是我们失败，但是看见神的得胜。
感谢主啊，您真是很谦卑而且很释放，对吧？对于自己的软弱，你看讲了半个小时，已经抖了多少出来。
这不是谦卑，这是在神面前降服啊。
这个朝鲜人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宣道士，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到处走，是不是传福音啊，融入中国人里面。嗯，
据说韩国现在是派出宣教士仅次于美国，对吧？的确有很多韩国的宣教士是很好的宣教士，
嗯，
很好的宣教士也是为主摆上，但是同时呢，韩国有一些
披着羊皮的狼就是了
啊，对，也混到里面进到中国大陆。
那在你们那儿怎么开始？您就仔细讲。
这样说吧，那我们是2001年春节的时候，
嗯，
这个马可楼，这我了解的啊，第一次来湖南，
嗯，他们来湖南，那个以前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你知道他们？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开始并不讲他是马可楼啊，
那当然，对，
他不讲，他就拿着他的这个牧师证。
哦，他拿牧师证是吧？还有 ID
的，还有牧师证，还有一个宣教的一个，就派出证啊，就他们韩国有这种教会的开出证明。他们那个是什么教会我忘了，我那其实我有这个教会的名字的。
嗯，
附这个牧师证啊，这些证件都有的。
嗯，
都找到一些材料了啊，他们都有这种来。他们来到这个以后呢，
嗯，
当时没有来我们教会
啊，当时没有来你们教会，
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去听了一下。
哦，
他觉得也不怎么样，就没有介绍教会来。
嗯，
可能这个人呢，在中国部的名字姓朴，就是韩国人的姓朴，就是一个。我们写朴素的朴啊，嗯，
对对对，
韩国人是念朴，姓朴
啊，他们念朴，嗯，
啊，姓朴，但他的真名字到底是什么呢？他把自己叫做朴保罗，中国大陆的名字就叫朴保罗，
就朴保罗，然后呢，
这是中国部的一个负责的。
嗯，
其实此人呢，我后来见过了，此人呢不会讲中文，
哦，不会讲中文
啊，所以他都还带翻译的。
嗯，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一来呢，
嗯，
就大概来的队伍少说一点是七八个人吧。
哦。一队
啊，一来就是一队，
而且他们是正正经经拿着招牌，拿着证书来的，是吧？
他自己有这个牧师证，有派遣证嘛，就宣教士有派遣证，
嗯，
有证书来。然后他来以后呢，他先要找一个地方立脚，他就先跟某一个，比如说他们当时在兰州吧，
嗯，
就我们那里有人去新疆兰州的时候呢，兰州啊，
甘肃兰州
啊，甘肃兰州，他去他们那里的时候呢，
嗯，
他说我到你们那里看一看去，
嗯，
他就一般是找一个比较小的家庭教会，
是，
他一来七八个人呢，
嗯，
他们就从领诗，
嗯，
再敬拜，
嗯，
翻译讲道，
都包下来，
这一波人嘛，他是要都是他们的人，
嗯，
但这个里边其他的人是会讲中文的，
是，
而且主要是中国人。那就大部分，
哦，主要是中国人
啊，
这
就是牧师本人，那个朴保罗牧师本人，
嗯，
就是韩国人。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呢，
嗯，
我们家庭就会人不太多了，都是30人左右的时候，
对对对，
但他们一来呢，
嗯，
就把这个会场就整个控制住。
是，
这次是对我们家庭教会这个，后来当然现在家庭教会不这样，轻易把讲台。就把这个整个会堂就交给别人，不会了，就哪怕是弟兄姐妹去，也是互相有很好的交通尊重。
但那时候你说你们也没有请他，他怎么进到你们中间来的呢？
我是第一次来，他是来长沙，那有一个人到他们那去认识他们，他就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就到了别的地方，
嗯，
别的地方一来不在我们教会，
嗯，
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来的人，就邀请我们的中间的一位同工去听，
去听，嗯
啊，没到我们教会来，没有到我们教会来。他听完以后，他自己后来告诉我，他说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怀疑他是怎么回事，
嗯，
是吧？
嗯。
这个一下就拖掉几个月，拖到中间还来过一次。
嗯，
到了这个春天他又来过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同工又去听。
嗯，
这一次听呢，他听出味道来了。
哦，真的
啊。听出味道来以后，他现在不错嘛，这个信息，他就把他的，嗯，把他那些东西带到我们教会来一点点了。
就是从你们这个弟兄他转口来讲他们的信息。啊，因为姐妹，
因
为
姐妹，
姐妹，
哎，就是对我们都是很重用的姐妹。
嗯嗯嗯。
但把这个信息带过来以后呢，我们也没有。 没有一个好好的把关，因为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感觉一般没问题，没有发现这个信息里面已经掺和着一些
奇怪的教训
的信息了。这是一个守望者的亏欠呢、啊，我自己有这个亏欠呢、啊。
所以你今天回头看起来，他们的信息是比较狡猾一点的，就是你一下子还不容易听出来他错在什么地方，
啊、
一点一点
听出来。他这个很，因为他开始讲的东西啊，他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从他的讲的经文，比如他很喜欢讲创世纪，那这个呢，我们一般不太注意他这里面带进来什么东西，
对，
不太注意，因为创世纪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你歪不到哪里去，是吧？这是我们一个收服。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很多宗派联合，这是后来知道的了，联合确定他们，确定
他为异端，
确定他们是异端的了。但是他们的异端是一定有邪灵为背景，这就有邪灵，就是不是说简单的真理上有一些亏欠，我们有一种我们讲到也可能有些错误，对吧？
对，
这个与异端不相干的。
他真的有邪灵的工作，就是
他有邪灵的工作在里边，邪灵的工作就带有能力，所以他们把那个会场一控制呢，实际上就是有邪灵的工作，那你本来很容易看清的东西看不清楚，很容易能分辨的东西就分辨不了。但这个很奇特，你到了后来一些他的一些理论一些道理越来越暴露的时候，竟然能够迷惑我们那些已经受过多少受过一些神学培训的这些青年弟兄姊妹。所以当时他来了以后，到了五一节的时候，五月一号，我记得五一节我们一个很短的培灵会，就三天的培灵会，这位姊妹呢，就是没有经过我们这几个同工认真研究，就贸然就把他们这个队伍介绍到我们教会了。
哦，真的
啊，这个教会应该有纪律，
对呀，
教会的纪律，我们就都很亏欠。
这个姐妹相当不守规矩，就是了，是吗？他变成
是很遗憾了。他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时候的唯一的全职事工的。他也放下世界，也很大的热心。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不是要旧话重提啊，但是杨弟兄，我在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一再的大声疾呼，因为今天爱主的姐妹啊，可以说比弟兄要多得多，那个爱主的程度啊，也比弟兄要深得多。可是有一件事情，姐妹一定要提防。就是撒旦之所以找夏娃是有他的原因的，
对，
那个原因甚至直到如今呢，到底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撒旦知道得很清楚。
对，
所以姐妹如果在教会里面不服权柄，或者认为他的权柄是高过弟兄的，那么很容易出问题。当然这话是蒙哥讲，这话不是杨弟兄
讲。蒙哥讲得很对，因为你这个节目我也听过。这个很对，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是简单的怪罪姊妹，
对，
这个是真是有一个奥秘在里边。
对，
而且呢，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作为弟兄的来看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起到弟兄的作用，
让我们杨弟兄真好，
这个是作为弟兄感到也要认识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你听我们杨弟兄就知道，这真是主的仆人了、啊，这真是有主的心肠，是吧？明明姐妹有问题呢。怪到自己头上。不过话说回来啊，单单是在北美，单单是我自己认识的教会，像这样全职的姐妹自作主张造成教会问题的，那我不用想我就可以记得，那不是一两个案例，而是五六个案例。我接触的教会里面同样的问题，非常爱主的姐妹，但是就是因为她不太守规矩，那一点点东西就能够带进来很严重的事情。这个话别被我岔开了。那
很好，
那就把
很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后来教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就是这个教训嘛。因为的确有很多爱主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很好，
对啊、
但是呢，教会的秩序啊，
对啊，
有一些真理上的看法，特别是能够谨守啊，这个都很重要。
对啊，那当然，一个队伍他如果透过一个姐妹，也不直接在跟教会打招呼，他就这么大模大样进来，这个队伍本身很有问题啊。
那就是我们给破口了。这个应该还有一个环节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环节是为什么我不是我谦虚是吧？的确是来说，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是比较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所以说没有去六十大几的人了，我们总如果在这样学生教会里边呢，
是
我们是不要做判教师就好，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往下退，就往下让，其实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就问题是
那也是
怎么个让法，怎么样，
对，
不是逃跑的让法，
对对，
是吧？这个是我后来最认自己认。在这一场事故里边一个责任， 所以那时候我就离开教会到美国来。
哦，你是说那时候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才离开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是我离开之前，我是七月份离开普兰丁。
嗯，
他这个五一节到我们教会来，我还闯进去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就那一次是唯一的见到一次这个朴保罗本人。
嗯，但是当时你没有处理
啊？当时呢，我就处理什么处理？当时我因为我要很快就要走了。飞机票都订好了，
哦，
所以我当时就处理了两件事。
嗯，
第一个是我要去停止这个聚会。
嗯，
我因为当时讲一次没有太多的尾巴，但是也有了，
是
已经露出他的，从灵里面生灵里提醒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防备，所以正式提出这个聚会不行的。
嗯，
没有经过很认真的
教会同工的，
啊，当时这个姊妹说是他跟我打个招呼
啊，
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我没有印象，没有印象，所以说就要去停止，所以当天晚上就停止这个聚会。
哦，
因为我要走了呢，或者所以说走之前一两个月呢，就反复跟这个姊妹交通过，
嗯，
跟我心里很不平安，
嗯，
但是我也说不出太多的东西，
是
因为其实听到他一次，而且是有翻译，
对
啊，但是我还是逃走，还是走了。就是还是离开站长了，是吧？讲完以后就离开以后呢，神也是很奇妙啊。所以本来我来美国时间会很长的，可是我那时候我和我的太太心里不平安，经常每个礼拜往回打电话，
就
让我们揪心啊。但揪心的人呢，还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应该当机立断回去，或者应该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啊。那后来等我们到了我是七月份来，第二年的四月份才回去，就是2000年4月份才回去。啊，这不是说我个人离开的原因，这是我个人的亏欠。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教会经历这么一场，一场这个
浩劫。等你回去的时候，回去
的
时候已经都变了样了，都被带走。
教会一场浩劫。但是我这个九四月份回去以后呢，什么光景呢？我们教会只有几十个人。我们被他们拉去培训的有14个。
呵，
全军覆没，所有的同工。
都被带走。
前军覆没，我们这个教会成了他制造录像带，制造那是叫光碟了，制造这个光碟，制造这个单张，制造文字资料的一个大本营了。
哎呦，乖乖。
同工100%卷入。
哎呦，
100%卷入，所以就是前军覆没的概念。所以回去以后，我们唱的诗歌也听起来很不对劲了，讲的道也不对劲了。整个就成了，所以说为什么成了他们。2001年，在中国最大的收获了。
既然杨弟兄这么谦虚呢，那我们也就稍微再从圣经里面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当时保罗要在各城设立长老，那这个长老有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职责，其实是防范不当的、不一样的教训。异端的教训进到教会来，这个长老所谓监督啊，他绝对是一个 overseer， 他必须要能够看得出来，两脚站在地上，能够把这些事情挡住，这个是长老最最重要的职分。站在真理的角度上，你一定要清楚，并且要知道应该怎么办。那这件事情在可能在很多国内家庭教会，他们负责的弟兄他们守得蛮紧的，但是在北美呢，因为大家对异端呢提防心不高，这里不多嘛，至少现在还没有像中国这么多，可是我可以打保单慢慢要多起来啊。所以各教会里边你做长职人员的，你必须在这些事情上要有清清楚楚的看见，并且到时候呢得站得住，得拿出适当的办法来啊，把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假弟兄啊挡在外面，这很重要很重要，的确是如此。你单单从提多书里边就可以看见保罗为什么要设立长老。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就因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才设立长老，而不是设立一个德高望重年纪大的好好先生啊。那您回去了之后，你说你们的同工都卷进去，就是都已经转到那个信仰里面去了，是吧？
啊，对，就是等于全军覆没都卷进去了。
那这我当然有好多问题要问，但是我可能最想问听众朋友也最想知道的，就是说他们这个马可楼这一批朝鲜人呢、韩国人，他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当然我现在不讲他那些伪装的东西，是吧？但他的本质上他自己明确讲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是很明显的。首先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多的地方，
对
这些人呢，我们自己有一个破口，一个什么破口呢？我们注重知识，注重在世界上的成就， 我们不愿意轻易认罪，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这个破口啊是一个现实。所以当马可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据我后来了解，他们到一些比如说到内蒙，他们到一些教会去啊，头天到第二天就被别人赶走，这很，所以你没有破口，我们是因为有破口才让别人进来，这是第一点啊。那神当然让我们经历这个，当然我后来感觉神是得胜的神，这个以后我们讲，神把我们带领走出这个幽谷啊，怎么能够得胜是吧？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他们一些道理，一些基本道理，第一，他们就抓住这个破口，就比如说，的确青年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罪行不是那么多，从小就读书啊，父母长大
是
吧？
是，
哎，好像罪行不是很多，但这个罪呀、这个认识不是很足，当然更不愿意轻易就说把自己就放下，就感觉走那种十字架道路就很苦难了，是吧？光是苦难，没有别的，对这个十字架道路不明白，所以这两点是他们的切口，这个入口。所以他们很强调讲什么呢？
讲什么？
就是罪与我们没有关系了。
哦，罪与我们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了。
换句话说，你不管干什么都不是罪。
啊，我后来为什么我们给他个名字叫纵欲派呢？他说你呀、关键是你们现在心底是一个宗教，没有放松。你本来是可以该怎么做就可以做，可以放胆去做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与罪没有关系。所以你该怎么做怎么做，比如说他本人的想法，比如说他讲两点，一点比如说喝酒的问题，其实韩国先教是很少有喝酒的，那个条宝罗就是喝酒的，哈哈，他就说比如说喝酒你就喝嘛，是吧？你不要怕，
他陪你喝。
那时候中国大陆就听说有脱衣舞，现在北美大概都不一定很多了，就中国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也我们也没看过，他这个脱衣舞，他以前他看脱衣舞是用五个手指头啊挡住看
啊，
就是意思说偷偷的看，就是从手指头就盖着脸，从手指缝里面去看，也还想看，就是意思。
那么现在就敞着脸看。
他因为我现在主，我与罪没关系，我可以把手拉开，就直截了当的看。
呵，
哎，他这些话说的简直是猖狂的很的，其实他说你们用信的宗教，所以就不得释放啊、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进入。他一个基督徒，他比如说他最喜欢讲的故事，在那个拉萨路的故事，不是那个蛇复活的拉萨路，就是那个要饭的拉萨路，
要饭的拉萨路，
或者坐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拉萨路，
是，
他这个是拉萨路是什么东西？是丢了耶稣的脸，是吧？他说你们就是要在世界上要成功，所以他这个韩国那个过去的那个成功神学啊，也是这个马可罗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在世界上必须成功，要都像拉萨路这样，那不丢不丢脸嘛，是吧？那不丢耶稣的脸嘛，是吧？
就是已经进了天国了，还是个乞丐？
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后来我知道了解他们的很多事。在新疆有一个要饭的，到他们教会里去了。他因为他要饭嘛，自己没有不能自立嘛，就显得很窝囊嘛。他们竟然有一个弟兄给了他一耳光。
哦，真的？
把他打出教会。所以这些事情，他都反映他们的那种对世界上的成功，那种不是神的爱，那种歪曲圣经啊，那种很猖狂的。比如说他把中国的我可以就慢慢讲一些具体一点的，比如说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其实大家都知道至少是几千万人，
是，
但他们基本观念就是这些人都大部分绝大部分甚至他们提出一个数字是 98%、是宗教人，信的是一个宗教，不是信的耶稣，他就把你们打到了外，他们要在中国兴起500万人呢、他们指目标是500万，意思就是你这几千万都不行，让他们兴起500万。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干什么？
他们的名字不是叫做，比如说我们叫做这500万的精兵，或者500万的为主打美好仗的，是吧？不是，
这500万是干什么？
他的名字叫做拯救时代的要员。
哦，拯救时代的要员啊！
拯救他救主不是耶稣吧？他们是拯救的要员。我这个是他的原文啊，他原话怎么说？拯救时代的要员，
拯救时代的要员
啊，就是要员啊，不是蒙恩的罪人呢。后来我们把他整个来荷兰的过程啊，整理了一下，实际上他们来了以后啊，首先是找一两个破口，找一两个，特别是他特别重视的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说绝对没有说姊妹的意思，比较重视的就是年轻的姊妹在教会里很
服侍的
侍奉，
对，
他的目标是这个，
这是很容易进入教会的一个办法，对，
所以的目标是这个，而我们教会恰好有这个特点。我们教会当时的五个同工里面有四个姊妹，
年轻的姐妹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年轻的姐妹，她实际上跟教会许多人的关系都很好，
对。
他有时间关怀，他又很有爱心，他又很有耐心。尤其新进教会的人往往都是这些姐妹在那里关心，所以实际上这个异端是非常非常聪明。那当有这样全时间的同工的姐妹啊，或者很爱主的姐妹，她有一群人在情感上跟她很合一的时候呢，那如果这个姐妹跟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同工站对边的时候，实际上教会一扯就开，这个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事情。对
啊，所以说这也是对长老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们没有明确的长老，但的的确确的就是说，
对啊，因为你站在那个位置上，
当然
对，
站在位置上你不作为一个殷勤的守望者，
对
吧？
对，
不把住这个关的话，就让很多试探就引到这些。
因为你要传福音，就不能逃避教会的责任；要有教会，就不能逃避长老的责任。有没有这个名分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已经交托你了。
对，对，
是。
所以这个情况当时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当然他们有一些异人啊，我可以讲他们有一些异人，有一些这个
邪灵
的
工作，
有能力的
赶鬼嘛，说方言医病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对，比如说医病，他们的方言不在我们教会，他不多说。后来我知道他们在我们教会，他说他们还反对灵恩派，其实他是反对，我就他是他们异端真是有邪灵的背景。比如说他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他真是能够抓住你的心，你的眼睛被蒙蔽住。比如说有些话，其实我们信主哪怕三五年的人也应该很明确，
一听就知道不对。
你要一天到晚去读这本圣经了，他说我的话就是圣经啊，你就听我的就够了。像这些话，其实稍微有点进去的人能听得进去点，能听得进去吗？不做圣经心理就行了，这个岂有此理嘛，是吧？
马上赶出去，对
啊，马上就赶出去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是这些都听不进去。哎，你比如说我们有些疾病，有些小病，哎，他真的一祷告就治好。哎，你比如说这个有姊妹们有些害怕一些东西，有些比较胆小的东西。他一祷告就得医治，但我不想讲得太具体，就是很具体，也很小病啊，比如说便秘的事情啊，都能解决啊。好的，这等等问题，后来大家很伤心，我就回来去的时候问他们，我说难道这些东西，我说你何必不去信一个江湖医生呢，是吧？
说得很对，
那江湖医生也说不定能给你治便秘嘛，对吧？
吃个药也可以，现在这个药很普遍。
所以说我说这些人被蒙蔽的时候真是很可怜的，都是很可怜，是很伤心的事情。所以教会的一些规矩，教会的一些基本的基要真理，一些实价道路，这些东西啊，是教会的宝贝，不敢随便，要特别的警惕这个事情。所以说当时这个教会这样陷进去以后呢，因为湖南还有别的家庭教会了，很多教会为这个很伤心，感觉这一些青年弟兄姐妹非常宝贵的一些大学生，
是
所谓精英吧，是吧？他们能有教会，他们很宝贵，所以他们到这个当这个教会这块阵地被失落的时候，这个湖南有很多。至少有我了解有十来个教会啊，为这个事情摆上恳切的进士
祷告，
专门联合起来祷告，就开始了这一场征战。
那后来你们的同工回来了吗？回头了吗？
对，我就讲啊，是啊，所以说我们快点就是这个征战以后，但是教会我们没有我们的地盘了，所以教会里祷告，我们有剩下几个人，神其实还是保守了几个人在外面，教会开始祷告，当然祷告的结果是感谢神的，可以说是90%。有一个好像没有回头，但我还不敢说，就是暂时没有回到教会来。那其他的都回到教会来，离开这个
马可楼。
但是有些人还未必得了真正的教训，有个别人觉得还没有，个别人没有得到真正的教训，
还没看明白这个事。
最后的结果呢，就漂泊了在长沙，在湖南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但是他们这个撒旦不会甘心的。
对，
到了去年这个事情隔了好几年，2001年2002年到2001年被赶走以后呢，到了2006年他们又开始暗地里又来了，
还是在湖南，
没来我们教会了，又来到湖南了，在别的地方又开始他们的工作。我们也了解他的一些动态，但他不管怎么来说，不敢像过去那么明目张胆，但的确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等于让我们留下一个，让我们继续警醒，不要以为我们得胜了就可以怎么样。
那当然，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教会的一次大的跌倒。其实这个跌倒以后，神让我们通过这一次啊，变化，就这几年教会是几乎是成十倍的增长。
哦，那感谢主。
但
所以
这个
真是感谢主。
这个神的拯救啊，是过去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是我们的救主，
将来还是我们的救
主。
Amen。
但是我们
是
救主，救主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
嗯。
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一段历史呢， 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一年左右吧。但是这一段是我们教会一个从一个幼稚的教会，从一个跌倒的教会变成一个
站起来，是感谢主啊、
哦、就开始慢慢变成一个有一点成熟，开始懂得认真对付罪，与罪恶相争，
是
懂得走十字架道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教会就开始走上这样一条比较
正统的道路。
就
是
你走上神就是要我们把我们带领出来，一带领出来以后，就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的人，有一点知识的人，在神面前就说实话，我们过去没有祷告机会都不跪下来的。当然我不是要求都跪下来啊，没有这个形式。
是是是。
但现在这个知识分子很难跪下，这个双膝很难跪下来，膝盖比较硬啊，是吧？其实这个真的在神面前应该扑倒。在神面前应该，
那真是的。
所以现在教会的祷告啊，各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其实神就是要把你走上这样一个路，行过这个福音的幽谷，让我们得胜。所以这几年教会就步步就不敢在神面前有一点放肆了。
哎呀，那真是感
谢。大概这个变化是这么过程吧。
哎，那杨弟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您能够把这个过程这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我相信这一段经历一定能够帮助更多更多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啦。
谢谢。
但是好像才刚刚开始谈意犹未尽，那改天再请您到节目里来，我
们
继续
谈。谢谢大家，谢谢，
好不好？
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主，再见，
再
见，
再见。
那听众朋友，今天杨弟兄替我们带来了这一段他们在湖南家庭教会的经历，是挺重要的，让我们在海外的信徒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在祷告里面扶持国内的教会。那节目进行到最后，我又要提醒大家了，请您赶快报名参加我们的福音营，就是7月4号那个长周末，无论是打电话或者网上报名都很方便。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网上或者是电话邮件报名，您在这几天应该就会收到，可能是从您的电邮里边，或者是寄给您一份聚会的时间表、需要携带的物品、注意事项、地图等等。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您赶快报名，尤其你们一家要睡在一起的，早一点跟我们讲，我们会为您安排。要是您可以睡通铺或者不介意睡通铺呢，就请您委屈一下啊，能够把这个房间呢让给有小小孩或者有老人的家庭，尤其是慕道朋友的家庭。那节目还剩下几分钟，那关于这个马可楼，我这里还有一篇文字，是2008年在国内名叫爱言的一个刊物上所登出来的啊。剩下的时间我稍微把它念一念，也可以算作今天杨弟兄交通的一个总结。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几年以前，有一位来自南韩自称姓朴名保罗的宣教士，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边缘省份活动，建立了一个以保罗为中心的传道小组，后来落户在甘肃兰州。这两年，这是2002年的文章啊，在渐渐地向沿海和南方的一些省份扩散，声称要组建一支以保罗为中心拯救时代为福音豁出性命的318名要员的队伍，也就是救援派这个名称的来历。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救赎派，又称为马可楼。他们还鼓动信徒享受世界，说在生活上陷于任何状态都没有关系，因此有人就称他们为纵欲派。现在初步查明，这个救赎派30年前起源于韩国，曾经猖獗一时，由朴玉书等人发起。他们所宣扬的被几乎所有的韩国教会拒绝，并且定为异端。所谓马可楼，源于韩国长老教会属下的一间教会，就是东山教会。2001年，救援派就是马可楼渗入湖南，普保罗屡次率员来长沙等地，在个别教会拉队伍、搞培训，制作成套的录音带、VCD 以及文字材料，到处散发，已造成严重后果。目前长沙家庭教会已联名宣告抵制拒绝， 以下我们仅从他们在长沙等地的活动做一些介绍。他们有如下的特征和表现，就是他们一般只去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家庭教会，是小型的、初建的，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多的聚会。当他们来的时候，是来一帮人，从领会、唱诗，他们也有专用的诗班，到祷告、讲道、翻译，全套人马，占领讲台阵地，制造他们的属灵气氛，很有煽动力，并且有一定的能力，自称靠灵权来工作。他们喜欢个别交通，一般是对教会青年里热心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青年同工姐妹居多，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到现场发现忠诚者，这是他们的话。还有呢，弟兄啊或姐妹啊，神是特别拣选你，特别用你，要兴起你一个，再兴起全群等等，进而你们要成为要员。他们控告教会说，现在的教会不明白拯救世界的属灵奥秘，是黑暗势力，要完全砸碎，打开他们传福音的大门。对于教会的领袖，不管是过去的如王明道、尼托生等，或是现在的如广州的林弟兄等，都加以批判。他们要建立明白真福音的工人，拯救时代的要员。他们在真理上故意混乱，有许多谬误，但隐蔽含糊，似是而非，初看没有什么系统，但有些谬误和极端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几乎只讲创世纪一二三章，说这就是全本圣经。他们几乎不讲十字架，特别是门徒走十字架道路的真理是他们忌讳尤深的，这是他们的要害之处。他们表面上高举耶稣是基督，有时领会会喊耶稣是基督一字一顿，有时很神秘的小声以耶稣是基督互致问候，一切都是灵性问题，只要明白耶稣是基督就够了，这是他们的口号，明白了所有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其实他们高举个人，自称是拯救时代的要员，是中心，是开道路者，我到哪里哪里就活了，这都是他们常用的话。他们对于基督徒正常的读经、祷告、认罪都有攻击，他们说天天认罪，说自己软弱，这是宗教人的口吻，罪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求神负起完全的责任。明白了我讲的道理，可以不读圣经，今天你们在这里听我讲，就把它当作神的话来听就好了。这些非常狂妄的话不一而论，他们很强调应许，说应许是一切，一切是应许，祷告只能按着应许祷告，否则是没有用的，明白了应许叫你祷告你也不祷告了，等等奇怪的说法。普保罗公然说现在信神的人都信错了，他们信的是宗教。他们公然称普保罗是中心，称自己是时代的拯救者。他们很喜欢标新立异，使用一些新名词，比如现场、要员、再生为、时间表、流程、忠诚者、宗教人、门徒化、要员化、现场化等。他们这些资料能使我们在接触之初就能够被提醒注意防范这样的异端。另外他们的生活缺少敬虔，喜欢谈论酒色娱乐，还洋洋自得，不以为羞耻。正如圣经所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生命。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